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上一次我们从历代志上第十六章第七节开始研读，我们看了大卫歌颂上帝的诗篇，充分地显示出大卫对耶和华的敬仰。他并且任用亚撒来侍奉上帝，而祭司撒度则被安排在祭坛前献祭。从此在基片就开始了音乐的侍奉。跟着我们又看了历代志上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看见大卫存敬虔的心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，但是耶和华神认为大卫不适合为他建殿，却是应许大卫要为他建立家室，并向他重申向列祖立约的内容。现在我们来到历代志上第十七章第十一和十二节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历代志上第十七章。现在我要读十一跟十二两节的经文。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。这里所指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呢？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，上帝给玛利亚的信息。这里说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上帝与大卫所立的约在耶稣基督里就完全应验了，这是何等的奇妙。接着我们再看第十三、十四两节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前的扫罗一样，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上帝将会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而耶稣基督就是来建立这个国度的人。我们再看第十五节，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末世告诉大卫。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 已经说过这一件事，在这里神再说一遍，因为他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事。我们再看历代志上第十七章十六节，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，耶和华神啊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请注意大卫的反应，他说，神啊，我不明白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为何要临到我这个不配的人身上呢？同样的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也是一个说同样话的人，为何上帝要如何的恩待我呢？为何上帝要如此恩待你呢？我们的神是否欠缺怜悯的对象呢？哦，亲爱的朋友，请来到他的面前，跟他有个人的交通吧。我们可以接着他的话语，就是我们所读的圣经，跟我们的神交谈。接下去我们读第十七节，神啊，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。耶和华神啊，你看过我，好像看过高贵的人。这是一句叫人兴奋的话，他们期待那一位要来，他是富人的后裔，他是由亚伯拉罕而生，在犹大支派而出。现在我们又知道他将会在大卫的家，大卫实在无法想象弥赛亚竟然要从他的家而出。接着我们读第十八节，你加于仆人的尊荣，我还有何言可说呢？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验过，当你全心全意的归向耶和华神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你就没有什么可说了。这就是大卫在这里的情况，他倾倒他的心到一个空的地步，他只能在上帝的面前安静坐着，无话可说。我们看第十九节，耶和华，你行了这大事，并且显明出来，是因你仆人的缘故，这是照你的心意。上帝对大卫如此恩待，是不是因为大卫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呢？不是的，大卫并不是经常是一个可爱的孩子。其实上帝拯救你和我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可爱的孩子，他拯救我们，因为他的伟大和他无限的恩典。他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特别的事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良善，乃是因为他自己的良善。大卫对于神告诉他的一切无法形容，所以他就写出很多美丽的诗篇来。接下去我们看历代志上第十七章第二十节，耶和华，照我们耳中听见，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我相信我能够有一位如此伟大奇妙的神，是一种特别的恩典。接着我们读二十一跟二十二节，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？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，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，驱逐列邦人，显出你的大名。你使以色列人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，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。大卫重述上帝赐给以色列民一切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。接下去我们读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耶和华，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，求你坚定直到永远，照你所说的而行。愿你的名永远坚立，被尊为大，说 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，是治理以色列的神。这样，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。大卫相信上帝必按着他的应许而逐一的实现，他因此信心坚定。我们再看25到27节，我的神啊，因你启示仆人说，我必为你建立家室，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，耶和华，唯有你是神，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。现在你喜悦赐福与仆人的家，可以永存在你面前。耶和华，你已经赐福，还要赐福到永远。大卫对上帝的认识是肯定而满足的，因为上帝不断的施恩于他，他要坚定他的家，永远赐福给他。接着我们来看大卫执政时期关于大卫的各种战绩，这一段是记载在历代志上18章到20章。当我们讨论到大卫的战事，我相信会有一些人发出疑问，你不是说历代志是反映上帝的观点，那么战争是如何的解释呢？我相信这个问题是肯定的，因为我也有这样的疑问，所以我想大家也会发出这样的问题。现在就请听我来说说吧。在新约的雅各书，有人以实际的态度问一个这样的问题，战争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雅各不但问了这个问题，而且他也给了答案，是记载在雅各书第4章1、2节。这里回答说，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念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战争也不能得。换一句话说，争斗的原因是由于人的私欲。相对的来说，抗议战争是十分容易的事，但是我们不能借着抗议而避免战争。虽然抗议可能使一场战争平息，但是另外一场的战争又会应运而起。因为最基本的问题是在人心中的罪恶，而不是其他的因素。主耶稣来到我们这个世界，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壮士披挂整齐，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，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，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，又分了他的赃。为何主耶稣要如此说呢？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周围都是敌人，我们不是住在一个理想的环境里面，千禧年还没有来到，人不能创造一个美丽的环境，平安之君只有一位，他会为我们带来平安，直到他来了，我们就不用那些爆炸的武器了。人犯罪之后，上帝就对撒旦说，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3章15节，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朋友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，是不能改变的，除非罪从地上断绝，否则战争是一直会延续下去的。战争是一个象征，这个病就是罪，而罪就是问题的根源。 大卫成为上帝祝福的人，所以他的周围都是敌人。当他还是一个小人物，在众人中不是突出的人的时候，那么人人都不注意他。上帝让我们知道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像大卫的国度都有战士，没有一个例外的。正如你跟我都住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十分注意我们的门户，都是因为罪恶的事天天发生，不论在国内或者是国外，都不断的出现。因为主要的是罪的问题在人心中产生的原因。现在让我们来看大卫的战士，在这里所描述的列国都是以色列的敌人，他们经常趁着以色列软弱的时候来攻打他们的。现在让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，把他们制服，从他们的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，又攻打摩押，摩押人就归附大卫，给他进贡。索巴王哈大利谢往伯拉河去，要坚定自己的国权，大卫就攻打他，直到哈马，夺了他的战车1000，马兵7000，步兵20000，将那战车的马砍断蹄筋，但留下100辆车的马。为何大卫要将那战车的马砍断蹄筋呢？因为上帝曾经告诉他的百姓，他们的王不可增加马或者是妻子。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却做了马的交易，但是大卫没有如此做。这里有很多战争的战利品，我猜想大卫死了以后，以色列囤积了很多这些物品，特别是金子，有很多的金子存放在耶路撒冷。接下去我们来读第十八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的经文。大马色的亚南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利谢，大卫就杀了亚南人22000。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南地设立防营，亚南人就归附他，给他进贡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他夺了哈大利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，带到耶路撒冷。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军二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。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、铜柱和一切的铜器。这里说到大卫打败了亚南人，并且得了很多战利品。大家可以看见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材料都是大卫所累积的。然后我们又看见哈马王带了很多的礼物给大卫，因为大卫杀败了他的敌人哈大利谢。接下去我们看第九、第十两节的圣经。哈马王陀乌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大利谢的全军，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王，问他的安，为他祝福，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利谢。原来陀乌与哈大利谢常常征战，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。大卫把一切以前打败以色列的敌人都给打败了。我们再看第十一节，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，就是从以东、摩押、亚门、非利士、亚玛利人所夺来的，都分别为圣，献给耶和华。大家可以看见，当一个王要征服全地，他的敌人就要被赶出去。 上帝的儿女在现今的世代也是有很多的敌人的，所以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我们的敌人不是一个人的肉体，不是属于血气的人，我们的敌人乃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所说的。那你说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这就是今天你跟我所面对的真实世界。所以如果我们跟一切的事物妥协，这就是完全错误的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需要为真理而战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属灵的敌人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他们打败。跟着我们来看与亚门跟亚述人的战事，这是第十九章。这里记载一件意外，反映出上帝是一位很幽默的上帝，同样也反映出大卫是一个鲁莽的人。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十九章第一节的经文。此后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，他儿子继续他做王。亚门是以色列的敌人，大卫不想制造战争，他只是在一个防御的位置。其实大卫大部分的日子都是如此的，属于上帝人经常都是采取一个防御的地位，并不是攻击别人。在前一章我们说到要穿上上帝的全副军装，这有什么用处呢？乃是预备随时作战，这是十分重要的事。不过问题是太少太少属于上帝的人会有如此的准备。接着我们看历代志上第十九章第二节，大卫说，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下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。于是大卫差遣使者为他丧父安慰他。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见哈嫩，要安慰他。大卫为了回报拿下后代之恩，他就在拿下死了以后差遣使者去安慰他的儿子哈嫩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，在结束之前我们来温习一下今天所学习的内容。今天我们从历代志上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开始看起，我们看见上帝对大卫的应许。虽然上帝拒绝让大卫建造圣殿，但是他却应许他的后裔要完成他的心愿，而且他的国位是永远的。这个应许最终实现在弥赛亚的身上，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跟这是大卫的祷告，充分显出他对上帝敬仰和感恩的心。然后我们开始研读的一段是关于大卫的战绩，是从第十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。我们看到圣殿建造的材料多是从战争的战利品而来，而以前攻打以色列的强邻都被大卫一一的征服了。最后我们开始查考第十九章关于亚门和亚述的战事，那么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讲下去。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把刚才讲解过的大卫的祷告这一段来读一遍。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，耶和华神啊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神啊，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。耶和华，你看过我，好像看过高贵的人。你加于仆人的尊荣，我还有何言可说呢？ 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。耶和华，你行了这大事，并且显明出来，是因你仆人的缘故，也是照你的心意。耶和华，照我们耳中听见，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？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，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，驱逐列邦人，显出你的大名。你使以色列人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，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。耶和华，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，求你坚定直到永远，照你所说的而行。愿你的名永远建立，被尊为大，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，是治理以色列的神。这样，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。我的神啊，因你启示仆人说，我必为你建立家室，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。耶和华，唯有你是神，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。现在你喜悦赐福于你仆人的家，可以永存在你面前。耶和华，你已经赐福，还要赐福到永远。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那么欢迎你来信。